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归你。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纯正话语归我是从保罗那里听的，所以很明显你要知道纯正话语归我，当然到保罗书信里面去找，保罗一共写了十三封的书信，但是因为这里的纯正话语归我特别是传递给教会的，不是个人的，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十三封里面，我们知道说他写了一共是九封的书信，那么写给七个教会，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交托给教会，所以我们看过，我们知道说那么这个书信那应该是从罗马书一直到切前节后，那么我们讲过这个读保罗的书信有两种读法，一个是按照纪年按照时间的次序，那么最早的是切前节后，然后第二组呢是罗马书加拉太书离前以后，第三组是监狱的四封书信，第四组呢是提子书三本提子书，那么是按照时间来说。但是如果你要讲到纯正话语，话语是表示道理，如果讲道理的次序的话，那么当然你要看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哪一封书信写的最长，那就表示他的道理最丰富最完整最全备。所以讲到全备道理的，当然毫无疑问的，看这么多书信里面最长的当然是罗马书，那么其次的就是更多前书更多后书，然后是加拉太书，所以这个次序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次序，就是中文圣经的排列的次序。然后呢越后来它就越来越短，然后接着下面就是以弗所书，然后呢就是腓立比书，然后就是哥罗西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帖前帖后，那么后面就是个人的书信，所以关于教会呢是写给七个教会，如果我们把加拉太教会放在一个的话，这样可以说写七，或者这样说，或者七个教会是七封教会的书信，就是保罗书信，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神到底托付给教会是什么啊，因为我们记得这一次西安特会就是神到底给教会托付给教会是什么。那保罗呢现在要告诉哪里去，所以他就把主所托付给他的那么传递给提摩太，提摩太就传递给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个如果要找纯正话的规模，当然就从这几封书信里面讲。那么然后呢根据我们说过，根据这个题目保罗讲到话语规模的时候，那么当然你要看他这个整个有上下文的，那么根据上下文很明显你看见他给我们，因为这里所讲的纯正话语规模其实就是第十一节所谓的这名，保罗传的这名，那么这名有三个重点，一个重点呢就是他已经把死废去，那么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然后呢不仅如此，而且把生命彰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是生命的道理，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就是福音的道理是包括什么，包括十字架的道，然后包括生命的道，然后还有呢他说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直到那日给我们看这个道什么道，这个道乃是不同的道，所以很清楚你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说讲到纯正话语规模，讲到纯正道理，很明显是三方面的道理，第一是这十字架的道，第二是生命的道，然后第三呢是国主的道。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你注意到约翰，注意到以弗所，或者注意到罗马书，然后临前以后加拉太书，我们说过我们讲过这四封四卷书讲什么，就讲十字架的道，我们不再重复了，我想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然后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这以弗所书讲到 腓立比书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讲的生命里头，那这个生命有高度，我们这个生命叫与基督一同活的精神，那这个生命有深度，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全本圣经没有一本比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的更深的经，那个喜乐是更深的经，喜乐那个死是更深的死，所以保罗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不仅如此，这个生命也有宽度，这个生命也有广度，那么那个就是执着，那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太窄了，但是感谢主，今天所主所得着的不只是一个一个我们的救人，他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所以这个生命呢乃是团体的生命，这个生命给我们看，连保罗连约翰连任何一个最大的使徒都不能彰显那个广度不够，所以给我们看见，你从哥罗西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广度。那么然后呢，我们上一节特别给我们看，特别从以弗所书里面就知道看得出来，既然生命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那么很明显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满足神无缘的权，就当我们被建造成功，我成为基督身体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从于以弗所第一章到第四章前一半所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个身体呢不只是精神工作一个身体，而且我们的这个身体要长大，而要长大成人，那么最后呢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且能在爱中建造自己。但是呢接着下面你就看见，你就很你后面从第四章以半以后，然后一直到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建造神的家，神必须先建造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包括我们个人，包括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就知道教会的生活跟个人的生活或者家庭生活或者我们的事业是不能够完全不能完全脱钩，是不可能。我们看见这就给我们看，就这就是我们已经说过，在摩利亚山上一面你看见有两个大的建筑，一个呢是神的殿，还有一个就是所罗门的王宫。所罗门的王宫就证明说神建造大卫家，然后产生平安之子，那所罗门才能建造圣殿。我们流了太多人的血，我们之前如果放在教会里面，吃到这样这里得罪人，那里得罪人，我们都像荆棘一样，都是刺人，都是把别人刺伤。我们建造了许多，结果我们也拆毁了许多。所以你看见说，只有主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弟兄姐妹看见，就是在家庭做丈夫和妻子，我们知道也是因着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我们才能做丈夫，才能做妻子。因为你如果和这个什么，和各罗西书来比较的话，同样两个丈夫和妻子，你看见很明显的，在哪里呢？在以弗所书有所谓的标准，不是做丈夫就算了，不做妻子就算了。所以今天许多人，就算是他会做丈夫做妻子，他不一定像基督一样，他不一定像教会一样顺服于门首。所以我讲很清楚，只有我们被建造，我们的家被建造，然后教会才能够被建造，所以这两个是彼此是互动的。好，那么这个讲生命的道，生命的道 不光是我们个人属灵，也是在团体属灵。今天不是我们个人属灵，今天我们所在的聚会，我们当聚在一起的时候，必须是属灵的教会。所以这个呢就是生命的道。那么今天呢，我想很我们就很快的来看，因为最后一组呢就是切前和切后。那么如果你仔细注意这个罗马书零前零后，还有就是加拉太书，很明显 一路读这四卷书的话，给我们孩子在基督里成名。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后面的就是以弗所书，然后呢腓立比书，然后哥罗西书，特别讲的在基督里成圣，这个生命彰显出来，那么就是成圣的光景。那么到了以腓立比，不到了贴前贴后，那是在基督里的荣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罗马书，其实罗马书是整个这个纯正话语规模的序。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前面八章，那个八章讲的就是前面一部分讲的因信称义，然后中间一部分讲的因信成圣，然后最前最后讲的因信得荣耀。所以保罗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主题，没有。所以你如果光讲序，光讲罗马书，你读完了以后，你就等于把整个的把整个什么，把整个的就把整个的保罗所说过的就把提纲挈领提起来，这就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讲到这荣耀，那么当然讲到主耶稣要回来啊。那么特别讲到我们如果今天他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就一同做荣耀。所以这个当然很自然的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跟后书。那么现在呢，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为什么这两卷书讲到讲到国度的道呢？那么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五章第四章贴前第四章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这原文就是主的道，照着主的道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哎，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贴前之后，你会发现这里讲道，而且是讲的话。但是很稀奇啊，这里没有讲国度的道，没有，这个太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贴前贴后，贴上的教会刚刚得救没有多久的教会，才几个礼拜，才几个月。但是呢，有很多东西他们听不懂，可是就着这个属灵的实际来说，他们已经有。所以你如果仔细地去读贴前贴后，你发现主这个字很重要。今天他们蒙恩得救的不光是他们知道主是他们的救主，你看见吗？就是说他们遗弃偶像归向神，主的确做了他们的救主，但是不止如此，主也做他们的主，主是他们的主人。所以好几次这里讲的道的时候，都是讲的主的道，所以不是很深的。这里没有讲什么真十字架的道，也没有讲生命的道，连十字架生命的话对他们都太深了。刚刚我们在救的他，所以保罗和他们讲信、讲望、讲爱，讲最简单的。那么保罗在这两封书信里面，因为他们是刚刚出生的婴孩嘛，保罗虽然是个伟大的教师，他可以在教子里面发挥的很多，但是他今天不能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不能。所以现在面对刚刚出生的婴孩，那保罗和他们讲神的旨意，保罗也和他们讲圣洁，保罗也和他们讲道，都讲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生命幼稚，他们担当不起，所以保罗讲的时候呢，不是有系统的讲，不是。所以这里一点，那一点，这里一点，那一点。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保罗说，保罗告诉他说，你们要成为圣洁，要圣洁。那么，对于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来说，他们本来你知道是在希腊文化底下，那么你知道的希腊的神呢，是照着堕落的人来创造。你去读希腊的神话，那根本是见不得人，根本是荒诞不经，根本是你是在惨不忍睹的那个记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神就照着堕落的人来创造。所以你看见所有堕落人里面所有的那个可怕的故事都在他们中间发生的。所以你想想，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在那个环境底下，一面他们拜偶像，另一面你知道他们在这个色情泛滥的那种光景底下过日子。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们怎么会过圣洁的生活， 他们根本就是死在最终的，但是感谢主，他们蒙了这救恩，保罗告诉他们不同的。现在呢，你知道神给你们一个使命，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圣洁。那么讲到圣洁的时候，并不像后来如果你读到罗马书讲到因信成圣啊，讲到圣洁还有什么道理的，那圣洁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这里保罗不讲道理。保罗对于蒙恩的刚刚蒙恩的救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成为圣洁远必淫行。那下面就说你们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很简单。在这里讲的圣洁不没有讲的是灵啊魂啊，没有。我们知道真正讲，你如果读到灵前灵后，你就晓得我们的灵有时候会被污秽被污染。所以讲到圣洁的时候，不光身体要蒙保守，我们的灵也要蒙保守。因为主告诉约翰说，你不知道你的灵如何。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对于刚刚出生的婴孩，那么保罗不能讲大的道理，万一他保罗也讲，不是不讲，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他讲说，成为圣洁远必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这个什么人都听不懂。然后下面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貌，你们从前就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当保罗讲的圣洁的时候非常的简单。然后下面呢，他怎么说呢？他的神召我们本不是我们沾染污秽那些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既然把你们找来了，叫来了，蒙了得救了、所以下面说，所以呢，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你们为什么能圣洁？因为你们的所得的圣灵是圣的。现在不只讲神的灵啊，是圣灵。所以许多人说他被圣灵充满，他说我可以在地上打滚，他可以说我有什么恩赐灵和恩赐，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在你身上第一个表现是圣洁。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一个真的得着圣灵能力，真的有恩赐的人，他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很简单，他讲圣洁，那保罗也讲神的旨意，但是他知道说神的旨意太抽象，对于刚刚得救这些缺前缺后的人，他怎么说呢？他想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好，你不明白神的，让我一边一样点给你听。神的旨意叫你们成为圣洁。好，再讲一讲，他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就好了。很简单嘛，所以一样一样的，这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慢慢慢慢的，等到他守住自己的身体，他慢慢的远避淫行，好了，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他常常喜乐，他知道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这是神的旨意，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他这样做，他就能讨神的喜欢，他就能满足神的心意。好了，所以保罗是这样的教导他们，给他们看见说圣洁很要紧，要遵行神的旨意也很要紧。所以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好像一个婴孩子一样，在家里他要讨父亲讨母亲的喜悦。所以一面保罗用奶来喂他，另一面呢，保罗又像父亲一样叮咛他。什么叫叮咛呢？叮咛就是啰嗦的意思。叮咛意思就是说，他就比方说你过马路要小心啊，那么这个实在说来，你讲起来很多很多很啰嗦的，这叫叮咛。保罗就这样来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什么？他们刚刚蒙恩得救。那么同样的，讲到话的讲到道的时候，那么道按理来讲是有系统的，道按理来讲有逻辑，道按理来讲到神的聚会的。但是你若仔细去读，就贴前贴后，那么主的道就变成很重要的词。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读这个就是罗马书零前零后跟还有就是加拉太的时候，你知道 在保罗的书信，特别在灵前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同样，当你读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时，腓立比书有一句话叫做生命的道。那么同样的，在贴前贴后，主的道就很自然的就把这两卷书把它提纲挈领的提起来了。所以呢，有十字架的道理，有生命的道理，有主的道理。那么什么叫主的道理呢？就是他不只是你的救主，他也是你的主。如果他是你一家之主，是你个人的主，那弟兄姊妹是很简单的，就不需要讲很深的道理。那然后呢，你看见然后你不知不觉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怎么样的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很简单，讲到他的国，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的神，所以他轻描淡写点一下。因为真正讲国度的道理，那么需要慢慢需要怎样的需要这个慢慢在主的恩典中长进，然后才能明白的过来。所以真正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国度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其实主的道理就是国度的道理。那么主的国度道理在哪里提到呢？我们好好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那么就是撒种的比喻，我们主要解释说不是有人说去撒种吗？有的撒在好土里面，然后就30倍、60倍、100倍、60倍、30倍，那么这个主的话很清楚。那么到底那个种子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主自己解释了，那个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那么这个天国道理在原文没有天，就只有国度的道理，就是国度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整本的马太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国度的道理。好了，当你读了马太福音，再来读贴前贴后，你就很清楚。等到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是主的道理，慢慢你慢慢得救，慢慢你长进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逐渐把那个国度的道理就撒在我们里面。那如果我们的泥土是好的话，所谓泥土好，我们这些去维持的就知道。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在特别当我们主讲到在比喻湾讲到那个这个撒种的比喻，他远远就看见在那撒种了。因为那一代的在加利利，包括加百农也好，包括格拉逊也好，包括波塞坦那块地的泥土呢是黑颜色。为什么？因为火山曾经有一度火山爆发。那么其实呢，你如果在加利利海，大约50几个地方都是这个50几个地方，可以说都是当初的这些火山岩浆流下来的。所以后来起头是大的石头，慢慢大石头风化以后，那么就变成了泥土。那泥土就是咖啡色。那么大家都知道，咖啡色的泥土是最容易吸取阳光的。那动物里面都知道，白的就不容易吸取完阳光，因为把光都射出反射出去。那么真正能够吸取的是黑色的。所以在所有迦南美地的所有的麦田里面，最好的一块土就是加利利附近的土。然后每年的等到出熟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把出熟果子送上来。出熟果第一个是送到神的殿里面去，然后让祭司在神里面摇的。那么如果你问他们，你说到底这个最好的这个出熟果从哪里来，他们一定告诉你在格拉逊或者是加百农。那为什么？因为这些泥土是曾经暗中被神工作过的，不知道多少年前，是一阵的风暴，一阵的火山爆发，一阵的震撼，那这代表暗中的工作。那这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有多少的精力，那么好不容易现在这个土是好。所以也是一样，就是今天呢，你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必须让主做做工作。如果没有工作的话，这个心是硬的。所以国度道理进来的时候，我们一个耳朵进来，另外一个耳朵就出去了。但如果是好处的话，结果它就会开花，就会结果。那么这个就是贴前贴后所讲的主人道，特别就是讲到那个国度的道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前以后，不贴前贴后，才知道说，虽然这是刚刚得救，或者这样说吧，这是刚刚为了一个出生的婴孩，这个教会不过是几个礼拜、几个月。那么弟兄姊妹，但是你看见，对于这个教会，保罗充满了生命期许。一面他给我们看见，当生命在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虽然保罗不在，不要紧。今天教会没有保罗可以，没有主不行，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神，基督生命已经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最多像什么？像母亲啊，最多像父亲。生命的成长啊，我这个保罗他最多就是做父亲，最多像母亲。那么等到看见的生命成长，所以你看保罗曾经用过什么话呢？他不用不用，他说这个主的道从你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是在各处也都传开，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稀奇吧？保罗话当然重要，怎么不用呢？为什么？因为生命已经在教会里面说话。那么保罗当在只花三个礼拜就把帖撒罗尼迦就城把它翻过来，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保罗就被赶走，意思是说孩子刚刚生下来，母亲就被赶走，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孩子，你这个孩子没有母亲，母亲没有孩子。那么按理来讲，孩子没有母亲就不能生活了，但是不是？虽然保罗是很重要，但是保罗不是一个学生，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可以做父亲，我们可以做母亲，但你不要觉得教会没有我就垮了，没有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这句保罗当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还在刚刚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就离开了。这个母亲就离开了，所以现在呢，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个没有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能长大吗？按我们的理由来看，应该长不大。但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保罗虽然是使徒，虽然他是教师，虽然他做父亲、做母亲，但是帖撒罗尼迦写书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谁已经做了。不需要，不用保罗在身边。所以就是这时候，这就是生命，这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按理来讲，如果今天主的道，是今天他们这个，今天这个帖撒罗尼迦，如果主的道已经传到他们那里，那么结果圣经怎么说呢？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来，我现在又讲主的道了，你们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所以这一方面不光是有主的道，而且他们把这个道传扬出去，意思就是说不光在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周围村乡村许多城镇，哎，他们都听见了这个道，那是怎么回事？按理来讲，今天需要保罗回到帖撒罗尼迦，应该保罗好好的帮助他们，你们要怎么样的，怎么样传福音，应该怎么样的把福音送到各城镇去。保罗还没有说，圣灵就已经说了。所以就是呢，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保罗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不是用一些规条，不是用一些办法，用一些组织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然后组织到怎么样传扬出来。保罗还来不及帮助他们，因为保罗刚刚走了嘛。保罗现在还想回去， 但是弟兄姊妹，保罗还来不及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这个福音已经传扬，主的道已经传扬出来了。而且像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你看见吗？主在他们那个工作，到处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生命的故事。我们不是讲过，你又不是曾经到武岭，就是江西的武岭，有一次去那里，刚好有个电灯匠嘛，那么刚刚得救，那么然后他就在一起祷，就因为天气很冷，所以他们在一起就谢完了，同想喝一点点酒，天气很冷，然后忽然间他就问他的家人说，到底我们今天可以喝酒？好了，他们说那我们查查圣经到底好。可以喝酒，因为他刚刚信主，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喝酒。幸好他没有找到那个西摩太酒，如果找到西摩太酒，他就喝起酒了。他不知道，所以找了半天不行。后来呢，他说好吧，下一次我们碰到迷信的时候，我们再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喝酒。所以后来呢，将迷信人就碰到他，就问他，那你那天到底有没有喝呢？他说我那天没有喝。那问他你为什么没有喝呢？他说我里面是当下的许可。这就对了，对不起，你看见吗？这就是基督徒啊！做基督徒就是，当使徒还没有说，当教师还没有说，主在我们里面说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啊，你看见很多弟兄在问你一个问题，说弟兄啊，我这样做可以不可以？这样也可以不可以？那如果你喜欢做教师的话，你就告诉他这样做那样做，你完全上当了。你若真的会帮助你弟兄怎么样？他来问你，你就知道说，其实在来问你以前就已经告诉他答案，所以你要问他的主对你怎么说，你怎么说，你现在来问我，是不是你明明知道主是这样说，结果呢你往另外一个方向，你又不平安，你要找一个人帮你帮你，如果也同样和你同样意思的话，那么你里面就平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还接着出个人也好，团结也好，是不用，就像保罗所说的，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是谁？我们当然不是使徒来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新约在教会里面，大家千万不要做别人的教师，千万不要篡夺圣灵的地位，这是你真正能帮助神的儿女的。那么后来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不用。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所以只要基督生命在你们里，就一定得了教训。弟兄相爱不需要教导的，因为每个人里面都知道应该爱弟兄，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当你爱弟兄的人，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在救，没有在救？很简单，从前你看着弟兄姊妹，你看清楚就不喜欢，但现在你看见弟兄姊妹，你里面感觉有一种的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弟兄的感觉，所以证明你已经在救了。所以你看见吗？根据贴前贴后，保罗给我们看，这个教会是这个生命不需要保罗，这个生命自然就会长大的。那么然后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然后呢，保罗就给他们就在这里啊。两卷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那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道理，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个，所以这是为什么讲到你们要，你们这个，所以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美。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而且你们行事呢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的他荣耀的事，所以保罗一点一点的叮咛他们，那这样不知不觉的这个生命自然就长大了。那么但是弟兄姊妹，这两卷书是特别讲的生命的两卷书，因为生命怎么长大，当然需要用奶来喂，而且呢这个因为母亲来讲需要用奶来喂，奶来喂养他们。但另一面，保罗就是做父亲来说， 那么就给他们就给他们看一个保罗，对他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两卷书的话，那里面有许许多的点点滴滴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的。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想我们的重点就是当保罗讲了这些的时候，他同时也讲到主的再来，所以这是很稀奇的。很多人读这两卷书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刚刚蒙恩的出生的婴孩，刚刚出生的教会，那么讲到生命成长的时候，讲到生命成长的时候，那为什么在这里讲到主的再来？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两这个就做这个蒙恩的次序来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贴前贴后，乃是基督刚刚起步的时候，刚刚起步的时候两卷书。但是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也就这两卷书给我们看见说，哎，我们的主要回来，而且呢我们要与主一同得荣耀。所以很稀奇啊，按那样得荣耀与主一同得荣耀，这是慢慢成熟到最后的情形。所以你看，就着道理的次序来说，贴前贴后是在最后的；就着生命的次序来说，贴前贴后在最前面的。什么一个本，什么两卷书，可以在最前面，也可以在最后面。所以这就跟主的道理有关，这跟国度的道理就有关系。所以当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些书的时候，那么你要摸这个保罗的感觉。我想我们好读几个地方圣经，你就能知道保罗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第十七节，第二章17节，贴前是第二章十七节，贴前第二章第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留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这是母亲的心里看见，母亲的心完全被他的婴孩夺取了，所以他看不见帖撒罗尼迦教会。你看，你很明显的，你知道他的心是往哪里去。所以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怀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那为什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保罗他为什么挂念帖撒罗尼迦教会？他知道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大征战的时候诞生的，或者说有一个很大受灵的征战，然后仇敌有很大的反扑，这是为什么好像这个母亲从婴孩手中被夺走，被抢走，所以现在母亲不在婴孩的身边。那么现在呢，保罗所担心的就是到底这个孩子能不能长大。所以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蒙恩得救了，你满有基督生命没有问题，但这个生命能不能长大，这是他所关心的。会不会有生命到了半途夭折？所以这里代表什么？代表保罗对于生命的期许。保罗今天不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不只把他生下来，他也希望他能够长大成人。那么什么叫长大成人？到底什么叫长大？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身上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喜乐，还有并所怀的冠冕。将来呢，保罗可以说他有一个冠冕，那么这个冠冕是什么呢？他说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意思是说，不只是今天你们站立得住，乃是一直在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来就是降临，原文是 parousia。 所以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在希腊人有一个字，就这里的来这个字，中文这个来这个字翻得不很清楚。在那里成长，而且他希望我们长，一直长什么？长到神的宝座前，一直长到主的面前。那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等到最很明显给我们看生命成熟最后的光景是什么，因为你成熟了结果就被提了。我们不是讲过了吗，这个初熟的果，初熟的果子其实跟普通麦子一样的，不过呢因为他们最早熟，所以连照最早把他们就把他们从地上取走，把他们提走的，所以镰刀把这些麦子提走的。所以今天被提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被提的问题也不是道理的问题，被提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保罗在这里讲到，这里很明显的国度的道理，因为国度的道理就是使得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他要回来做王，他就今天他是我们的主，将来也就是我们的王。所以在这里说所以这里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观点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你们能在他面前站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这什么，这是母亲的心。我常常喜欢讲一段故事，就是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刚刚孩子生下来没有几天就打电话给我，她就要跟我商量，她到底她将来的孩子读台湾大学好还是清华大学好。她应该担心，那我感觉那几天她应该问尿片的问题，不应该问就大学的问题。但是你看看，因为做母亲的孩子一刚刚离开医院，她就想谈恋爱，就想到20年以后30年以后，这是母亲心，这是父亲心。所有的父亲跟母亲对儿女都有个期许，这个生命不仅要长大，而且希望有一天能拿得出去。所以等到儿女最后真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尤其上台领奖的时候，那是父母最骄傲的时候。因为你看他，你让孩子能够站在众人面前，能够站在校长的面前，然后当他领证书的时候，或者领奖或者领一些奖品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要说你的孩子是你的荣耀，也是你的喜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贴前贴后给我们看见生命初期是应该怎么样长大，但是不要忘记这两卷书讲到生命成长，也给我们讲到生命的起源。讲的生命最后的情形是什么？就是被提，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就是说被提到他的面前。那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你生命是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前。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当你读灵前灵后的时候，讲到被提是和生命发生关系。然后你如果再读下去第三章，我们既不能忍耐，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的居士，行过来前去监护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劳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的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你也知道。然后第五节，这是第三章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心里如何。保罗是非常有忍耐的，但现在他不能忍耐，他为着关心接待你的教，他为着关心他们属灵的光景，他们看他忍耐不住了。所以我要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所以就是今天你不是神的教会，你有没有关心弟兄姊妹的信心如何？我觉得今天许多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负责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关心这件事有没有做好，那件事有没有做好。如果今天这个有没有对，那个有没有，这个都是好，都是对的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都是硬体，硬体是为了软体的。今天我们服侍了半天，不是这个房子好不好，那个好，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要的就是要这个保，要这个要晓得你们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到底诱惑人，叫我们劳苦归于主人。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所关心的是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听见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
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你看看，这是母亲，这是父亲。你们只要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否则好像活不下去。第二是保罗，一个非常，保罗是个大将军。你看保罗是个大使徒，但是在这里你看见保罗的话好像非常的矫情，就证明说保罗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只要你站得稳，我们就活了。母亲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他们能不能站得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保罗，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心情的不足。所以你读到这里，你就看见保罗一面挂念他们，但另外一方面呢，希望他们能在主的面前长大。然后他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你看又是长进，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下面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不是你今天圣洁，你一直要圣洁到那一天。不止今天你要守住你的身体，你要守住你的身体，一直到那一天无可责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那一天，就证明你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章讲到主的再来，第二章讲到主的再来，第三章结束结尾的时候，第三章结尾也是主的再来，第四章结尾也是主的再来，第五章结尾也是主的再来。他说，愿赐平安的神赐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目标的，那就是那个日子。所以保罗说，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主的道理，这就是主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有十字架道理，因为有生命的道理。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生命是一直长到那天。所以贴上我们的前路，每一章到了最后，前面都是讲到怎么叮咛，怎么嘱咐，生命怎么长的爱心信心，但是后面都讲到最后的标准，都是讲到没有责备，都讲得无可指责，成为圣洁到那一天。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盼望，那就是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到那天我们与他一同的荣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前面四组比方说这个。罗马书零前零后跟加拉太讲信，然后呢，很明显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讲爱，那么讲望呢，很明显的是贴前跟贴后。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贴撒罗尼教会来讲，你不能讲太多道理，但是他们有个生活是信的生活、信心的生活、爱心的活和盼望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我们基督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乃生命能够长大。所以这里非常重要，不只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长大最后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基督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毫无瑕疵。为什么？因为我们主自己给我们做的榜样。你记不记得的，在路加福音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生了摇篮，然后最后到了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他被提到天，他被升到天，被接到天上去。所以你看见他是从马槽开始，这个生命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前，但是经过十字架，这是整本的路加福音。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对主来讲是升天，对我们来讲是飞天。 所以这样你就看为什么在贴前贴后讲到主的再来，当然讲到与主一同的荣耀，到了他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他的荣耀的时候。今天我们与他暂时忍耐，今天他被弃绝，今天弟兄姊妹，这个国度是隐藏的国度，但到那一天你看见这个国度就要彰显出来了。所以就好像大卫一样，他逃难几百个人和他一同逃难，虽然在大卫的身上已经是王，但那个国度是隐藏的，乃是后来他的弟兄告他，然后以色列也告他，然后他才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军之主。但今天呢，我们好像跟随大卫的一样，到处的漂流。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借助十字架的道，借助生命的道，我们就长进。那么经过十字架，最后呢，我们就长到神的面前，长到这个宝座。那么这叫什么？这个就叫做这就叫做国度的道。讲到国度的道，一定讲宝座，一定讲冠冕，讲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叫荣耀学的主旨。所以保罗说他要保守我怎样知道哪人啊？最后他说我当朝的路径旁径，现在呢公义的冠冕也不是，这就是国度上，这就是那日要发生的事。但是这个冠冕不只是赐给保罗，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他们同样要得着这个冠冕。所以你把保罗的话跟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所有的话放在一起，很清楚的。这里面讲到生命成长的种种，好像给我们看生命刚刚开始，但是对于做母亲的，对于我们的主来说，他已经看到那一天了。因为保罗的盼望和喜乐就是我们，所以感谢主。我们主他的盼望和喜乐，就是盼望有一天我们长大，一直长到宝座，长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贴前跟贴后主要的内容。那么大概如果你把它分一下，这个前书跟后书啊，特别是讲到主的再来，我们不是一段的时间吗？那么贴前呢，主要重在前面一段，从主的宝座一直到云端的这一段。那么你读到贴后贴上后以后，贴上一下后书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后面的一段，就是从云端一直到橄榄山。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升天的时候，有两个见证说他怎么升上去，他怎么回来。我们主升上去分两段，从橄榄山到云端是公开的，然后从云端到宝座是秘密，他回来也这样。先是一段像贼一样是秘密，他把我们偷取了，他把我们提走了。所以这个主要是贴上的前书所讲的。那么到了贴上的后书呢，就种在后面。那么我们的主怎样同坐他的众圣徒，然后脚踩在橄榄身上。所以呢，当你读到贴前贴后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吗？第七节第六节或者这样说，第五节好了。这正是神公义判断你们，一个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你看见这是国度的道理。然后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他们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就受患难的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那指着他脚踩的橄榄山说了，那个时候他不再是神的羔羊，是大卫的使子，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永远成了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荣光。这正是主降临，你看他们主降那个时候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着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所以就是到那一天主脚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在我们这些身上怎么样，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感谢主， 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有面子，为什么？因为他当神把我们这些种子像星星一样摆列在空中的时候，要与主一同发光。当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发光，而且跟马太福音像太阳一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是我们主最骄傲的时候，那是我们主最荣耀的时候。那个当主回来的时候，要在他圣主的身上能够得到荣耀。所以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蒙的召，我们蒙的召是什么？蒙的召前面明显告诉我们说，召你们进他国是他荣耀。所以很明显，这两章完全讲到荣耀，对不对？又用大能成就，那前面是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配得过，这是我再说，这是贴后第一章的学习。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用大能成就你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所以那个复活和升天的能力要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我们所羡慕的良善可以磨成神儿子的心，就能够长到宝座，然后呢和一切以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的荣耀都照着我们神并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再清楚不过了。这里给我们看见后面一段是特别讲到主再来的第二段。我想这些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大概是如此。那么最后呢，我想我要提起一点，就是这个第一前书跟后书它的结尾是对称，类似比方说第五章第23节是最后，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是第五章23节。然后呢贴上我们的后，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那不要忘记了，这里因为都讲的平安，但一个很重要的是亲自，亲自。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然后第贴上一些后书是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那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如果这个今天我们一直我们或者这样说，我们怎么能相信我们所交他的，我们所交付他的能够保全我们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呢？那弟兄姊妹，一直到现在到主的那个日子，在我们身上最重要什么？就是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从现在一直到见主面最中间我们应当有的正常的心态，就是平安。所以这里说是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这几个生命长大来说。但是到了后面最后读的时候，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生命长大有一种光景，那个光景也就是平安有光在。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平安一面是从神来的，一面是从主来的。所以一面说愿赐平安的神，另外一方面说愿赐平安的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平安的源头乃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主。那因着他赐平安，所以他就能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我们能结这个成圣的果子，因为我们里面有平安。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里面没有平安，就证明说我们已经不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我们真的在恩典中长进，那么弟兄姊妹就一定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什么时候全然成圣，什么就是平安的时候，什么时候平安的时候，也是我们全然成圣的时候。但是在这里最叫我们受感动的一点，就是虽然神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在这件事情上 神没有让天使为我们效力。在成圣这件事情，在平安这件事情上，神自己做的。神没有劳驾他周围的天使，虽然天使是为我们这些蒙救恩的人来效力的，有很多的事是天使做的。也许我们在马路上，我们应该，也许我们那次没有碰见车祸，那是天使。那的确神打发天使在前面行走，打发天使保守了我们，感谢主。很多的事是天使做的，梳我们头发那个也是天使做的。你到底头发有多少根，所以不要伤心的。有的人没有头发，那不要紧，你不要忘记这个梳头发大概也是天使做的。但是不要忘，而且你知道很多的事情，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如果你读这个，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你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你看见马太福音第十节的，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所以呢，你看见许多的事，他们的使者，每一个人都有使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者替我们效力，而且呢，这个使者常常见天父的面。所以很多事情之内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有许多事情在我们身上，有许多事情不可能是结果办到的，都是天使替我们做的。但是我们成圣这件事，我们长进这件事，我们平安这件事情，是神自己做的。我举一个实在真实的故事，我就可以接受今天我们的聚会。我记得好几年，好几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得了白内障，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很担心说，如果这个不小心的话，那么眼睛可能就看不见。那么因为普通年纪大的人呢，就像摘葡萄一摘就下来了。那如果你还很年轻的时候，那就你这个葡萄没有摘下，别都摘下来。所以呢，这个就变成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好不容易那个时候呢，我们那时候还在巴西，然后我就做了一番研究，我知道是在美国，有一个人，他刚刚好发明了新的技术，其实他的技术就现在在开白内障的技术。那从前开白内障要开180度开刀的时候，现在呢，根据这个人开刀大概不到45度，伤口很小。然后呢，用一个东西针进去，就把这个很多东西吸就吸出来，然后这个白内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搞的这个还不流行的，但是很贵很贵啊，所以一只眼睛6000美金。但是呢，我觉得不要紧，这个只要那个找对医生就好。所以呢，我就到了纽约，然后特别到了这个。他的办公室在这个帝国大厦，他每天从长岛坐直升飞机自己开到帝国大厦，然后呢，我就进去，我觉得这个医生很好啊，花多少钱都值得。但你知道有一件事很，当我一进到他的诊所，我心就凉了一半。为什么？200人坐在下面等，就坐在上面等他这个检查的。我想这样不行，每个月大概都花一样的钱，但是呢，这个医生呢，恐怕会给你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呢，我就心里准备好，起头先是他的这个其他助理医生看，这个检查一下，那个检查一下，然后最后终于到他那里。我甚至要想把我的病情告诉他，我想我花这么多钱，你起码听我5分钟的话，你要知道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虽然你的助理都做好了，都有记录没有错，但是呢，他没有给我讲几句话就跟我说再就把我赶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很难过，我一想这个糟糕啊，那因为我反正闭上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你不知道谁替我做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我的安慰，就是等着他开刀，他开第一刀的时候啊，他就说他骗你，我不要来，他说某某人呢，你没有事了。那我说这个他开的，因为他自己讲那个声音我听得懂嘛。那起码这个效果得很大的安慰，然后后面其他红带别人红的，带着别人红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属灵在追求长进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蒙了许多恩典，有许多是天使替我们做，千千万万的天使每天见我们父神的脸， 但有一件事最安慰我们的，就是成圣这件、成长这件、平安这件事情，钉子的时候亲自做的。所以感谢主钉子。当你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而且圣经是以这两节来做贴前的总结，也做贴上文件后书的总结，我们就可以得到许多的安慰。虽然我们的主千千万天使来为他效力，但是我们的蒙恩、我们的长进，每一个人都他亲自在我们身上做长的，一直做到见他面的日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得到莫大的安慰。那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是国度的道理。我们不止与他今天一同受苦，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不止与他一同坐席，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因为主说凡得胜的要与我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不止如此，弟兄姊妹，我们要与主一同发光，结果当主回来的时候，主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两卷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最后神一定要完成他所完成的。有人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希望，蒙恩得救那么久还是不长进，还是那样，还是那么自私，还是不能叫人看见主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对我们伸出手，给我们看见说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不只是十字架的道、生命的道，而且也是在圣的道，或者说国度的道。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于纯正话语的规模，我想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到西亚的时候，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录音或者录影能够再复习一遍，我想对大家应该是很有帮助。那我想今天完了以后，我们应该这个 CD 就是这个我们的就是这个录音卡，录音的 CD 应该就很快就会出来。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我们散去前，如果你觉得需要这一套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可以在书摊上可以登记一下，那么还有书摊上也许是书就是可以取得的帮助。好，我们先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为着纯正的话语的规模，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的确确把你的话很扼要的、很简洁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但愿当我们再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到你的话语的丰富里面。我们仰望你这几次对我们所说的话，能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能够走在你心智当中。听我的祷告，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下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的祷告，靠着基督的圣名。